好，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会啊，大家一起来唱诗第三首哈。
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加添我爱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加添我信心，哈利路亚，赞美圣灵，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赞美圣灵，加添我能力。
奉主的圣名开始今天，一个见证会哈。那我把题目变成一个生命见证分享。那我这时候要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见证会。那我先来讲一下，老师为什么要定成一辈子的人生规划？我想在今天还没来上课之前，我跟各位家长有提到，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人生规划要做，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时间宝贵，老师呢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明天礼拜五之后可能我们要碰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老师迫不及待的能够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告诉你们，就是一辈子的人生规划，这是老师曾经在这个大专院校一路走来在信仰过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下一章，好，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见证的有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老师还没有信主之前所碰到的事情，第二的老师要见证的是老师本身的体验，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别人的体验，那老师会在二跟三之间互相做呼应。第四点呢，老师要对圣灵做一个体验的分享。那么我们先来看，从第一个未信主之前，老师是怎么样接触信仰的。在未信主之前，老师是一个拜拜的民间信仰。我今天来到教会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我才来的，所以我要特别声明的是，这个信仰里面最主要是有爱，或许刚才传道稍微凶了一点，但是他是出于爱你们才会来凶你们。那这边老师要讲的是，未信主之前老师都要庙里面拜拜，也求香，也吃过符咒，也吃过香灰，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或许是一件很遥远的，可是每逢老师想出来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感动。那么我先来讲一下这地方这个民间信仰里面常用的拜拜的材料，那么我按下一章。我想如果是一个民间信仰的我们的同学，这地方应该是看过的。第一个是民间信仰的土地公，第二个是民间信仰，第一位是观世音，后面隐隐约看到的红色的脸那是个关公，那么最底下是一个金色的，它是个关公。我想在民间信仰的人来讲，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那我其中我要讲的是，在我以前的时候老师在家里拜拜，拜了很多尊的神，拜过土地公，拜过华佗，拜过观世音，也拜过关公，也拜过虎爷，也拜过三太子，这是我以前所走过的路。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老师在拜拜的时候，我们曾经从神坛里面把神明请到我们家来，我亲眼目睹到神坛所请回来的神明，他是木头做的，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搬过他们，他们蛮重的，可是他们不是木头的重，最重要的是在木头里面凿了一个很大的洞，里面是灌铅的。 那老师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在灌铅的同时呢，会让很多人错觉认为这是一个金做的，因为外面在喷上金的样子，握起来就是重重的，有很多人是搬不动的，人家认为这就是金做的。但是现今的人呢，已经不再是这样做了。为什么要灌铅呢？灌铅的重金属呢，会使木头发亮，尤其是油漆当插上去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越拜呢，这个木头偶像呢，会越来越发亮。他们认为是一种显灵，但在科学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显灵。我们来先看以前最传统他们民间信仰的拜法。那我们按下一章，就在诗篇里面的115篇的第四节，他说到什么？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所造的。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既然是人手所造的，当然他就不是造我们的。这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看看。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让我很深刻的是，当神明请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要按时辰良辰吉时才能够开光点眼，把它放到我们的神桌上面来拜。那么在拜的过程当中，我曾经看过我们家的神明，它底下是不平的，再加上我们家桌面呢也不平，所以会有点摇摇晃晃。那么我们怎么去把它安顿好，让它不会摇晃呢？以前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1章7节说的，对焊工说，你要焊得好，用钉子把它钉稳，免得偶像摇动。在当时的我们不是用钉子把它钉死的，我们在神明的底下是用那个银子跟金子，因为银子跟金子有点弹性，当不平的放下去的时候，它会做一个缓冲，那么它就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的时候，它就不会震倒。这是我们对我们偶像的一个处理。所以当我们每逢看到物质上里面来看，事实上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当时的我还是相信不已。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灵，对我来讲曾经医好我的疾病，我感冒的时候我吃符咒会好。那么现今为什么老是不相信呢？因为我们来看他拜的对象有哪些。第一个，有星辰。中秋节我们很多信徒可能也不太清楚，吃着月饼也跟他过了快乐的中秋节，烤肉。但事实上中秋节在我们当时的年间是在做什么？是拜月亮，我们称为鬼牛嘛，是不能用手指头指他的，因为指他的时候耳朵会被割下来。那么告诉我们什么？事实上我们对他是又怕又担心他会伤害我，这是我们当时的信仰。这星辰的部分，有人拜太阳，但有人拜星星星座。那么人格的部分，像关公，以前的历史人物都属于人格的部分。象征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老师的以前的学生，有人拜令旗，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令旗啊，有人拜关刀啊，哦，这些等等都属于象征物。当然有人拜门神啊。那么地格的部分，像土地公，他并不是真正的神，这是人类封给他的神。如果你对民间信仰，你自己真的了解自己的信仰，你会了解我说些什么。那么物质的部分，包括有石头。那么动植物里面，我大概知道，你们也知道有个18王公庙，它是拜狗的。在我们家呢，以前整个拜拜的桌子底下是拜着老虎，我们称为豁牙。所以在这个拜的对象里面，我曾经在圣经里面查到一句话，让我有点震撼，慢慢按下一个，就是在罗马书1章20节到23节，他是怎么说的呢？麻烦再帮我按下一个。他说，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叫所造之物？如果你们在地理学上或是在你们整个天文里面来看到整个星球的运转，其实它不是偶然。包括你们在生物课里面看到的虾子，看到的生物，它能够活生生在你面前，那也不是偶然，它们都是被造之物。那么接下来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的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思想就变为虚晃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成为聪明反变成愚拙，所以后面就跟我们后面的信仰是呼应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会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等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看看我们自己的信仰。好，帮我按下一张。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我觉得这跟你人生定位有关系。这是老师在以前当你们老师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来拿来讲的。那么我现在要这样讲，其实是为了你们自己将来离开学校生活的时候，你的规划应该要看得更长远。那么方式里面，在老师小时候啊，是要烧香的。平常烧香最前面是有三根，再加上门有一根，所以都要烧四根的香。我印象很深刻，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办。那么这是一个烧香的过程，包括烧纸钱。在老师当时啊，烧完纸钱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顺序，是不能乱烧的。哦，从大到小。那印象最深刻是寝室啊，就是我印象中我们家亲戚有很多是鸡桶，还有一个案头，案头总会请着神明，让神明来让他身上附身。那么鸡桶一旦附身的时候，都会有寒战那种震抖的感觉。我曾经很好奇，在这寝室的地方呢，我就模仿案头所说的话。他讲到的是有急急如律令等等的字眼，老师到现在还是会念，因为小时候就学到的大，看到的大。所以有时候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呢，从小信主，往往因为从小信主，所以忽略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感受。那么老师为什么能够在这地方要讲到寝室这几个字呢？我曾经模仿案头，我们讲的斗桃，就念下一些咒语。念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我的阿嬷却打我，她把我叫住了，用长长的袖舌音吗，就是长长的竹子鞭打我。他打我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香，不懂什么叫臭，怎么会学大人讲这些话呢？我反驳阿嬷，大人可以讲，为什么不能学呢？阿嬷没有说第二句话，还是打我。等到我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我问阿嬷，阿嬷，为什么你打我？念这个不是很好吗？他来我们家念这些东西，我们还包红包给他，这可以赚钱的。阿嬷说，你不懂，小孩子，你在念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种灵已经跟上你了，这种灵阿嬷也不懂，但是他会进入你的身体。在我们乡村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要念咒语，结果呢就被他附身。到现在有一个已经过世了，有一个到现在在乡下的地方，他还是疯疯癫癫的，会听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我阿嬷说，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还敢念？哦，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寝室是不能乱念的。那么我相信在我们社子地区有很多是拜拜的家庭，对我们来讲，妈妈信什么，阿嬷信什么，阿公信什么，爸爸信什么，你就会跟着信。那么今天的人生规划里面，老师希望你们看得更长远一点，把它看透。我记得我们拜拜的地方不外乎有庙、有神坛、我们自己的家。但是这我现今的对神的体认跟当时的拜拜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帮我按下一个。在《使徒行传》的17章24节，他说什么？造宇宙万物及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造的殿。这个好好思考看看，我们所拜的，我们必须要建造一个房子给他住。他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恭恭敬敬的，不能得罪他。但在这背后，你有没有好好思考过你的信仰的体认呢？那么等一下接下来老师要讲到老师自己对灵界的体认。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拜拜拜得很凶。我们家拜拜不外乎我问过，一般人都一样，都为了求平安。但是我们家拜拜不是要求平安，我们家拜拜是要求名牌啊。我曾经啊，在我们家里面看到那些长者在求名牌的嘴脸， 我会心寒。到我们家里面求名牌的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有些人身体是刺的整身都是龙啊虎啊，有的打刺婆到我们家来，尤其是鸡桶。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人我都不敢得罪，因为他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长者，而且在他背后里面流出一组让我怕的一个气氛。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看看，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哦，那接下来我要讲到我阿嬷的说的话，她说这种灵是冒犯不得的，所以告诉我的时候我当然会害怕。那么再来，我有一次到我们大同教会，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来这个教会。教会最吸引我的并不是道理，教会最吸引我的是爱心。我喜欢来这边吃饭，因为那出门在外的我喜欢在一楼吃东西。每逢我比较晚来的时候，就有些妈妈们会把热腾腾的汤肴端到我面前，我觉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现，我爱极了大同教会，这是我最内心里面的感触。但是我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坐在郭安琪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那带我来信主的呢，就坐在怡珍的旁边那个位置，他是紧贴着我帮我翻圣经的。当时的字我看不懂吗？我只是找不到。当我在翻的过程当中，他见证有神啊，神讲的道理，这就是道理啊。我告诉你，我一句话都看不懂，一句话都看不懂，真的是看不懂，一个字都念不下去，太饶舌了，不像我读的文章，所以我不相信。但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两句话，传道者在台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神是公义的，第二句话是神是正直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打动我老师的心，我把这两句话呢带回我家里。当然在还没带回家里的时候，他们会的时候有一个灵言祷告，老师就跪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印象很深刻。我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后面有牌子，他叫我祷告，你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带我来信主人就在我旁边陪我祷告，他说你要祷告你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说我不会，你就看着板子念嘛，我就念了。我念的时候呢，我惊讶了，因为我的眼前呢一片光明的感觉，就跪在这边暗暗的感觉，可是眼前就一片亮亮的感觉。老师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反应，我第一个把眼睛睁开，因为有什么睁开，我认为那个按手的执事或是传道啊，他按我的手的时候同时呢拿手电筒照我的眼睛。我第一个感觉很好笑啊，我就把眼睛睁开，找看看那些传道者为什么在按人家按手祝福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带手电筒。所以我跪在这边的时候我把眼睛睁开，我看了一次没有看到手电筒，我已经闭起来又祷告又亮亮的，我又把眼睛睁开，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传道者按我头的同时要照我眼睛呢，就觉得很好奇。而且我跪下来很好笑，我头不时无刻的一直往后面看，要看那个传道者在按手的时候他另外一只手在做些什么。我看了好久，后面带我祷告的弟兄告诉我，你祷告要专心不能分心，所以我就迫切的祈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那天有点感动，就是看到光看到了三次。我聚完会的时候，我立刻抱着那位带我来信主的那位同学，我说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看到亮亮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你说没有神，神的荣光你已经看见了，有神啊。我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心上，我觉得真的我看到了神吗？我只是看到有人拿手电筒照我眼睛，我真的看到了神吗？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呢我放在心上，我把它带回去我自己的家里三峡。帮我按下一个好了，就是老师碰到邪灵的地方三峡。我回到三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弟弟，我跟我弟说，老弟老弟，你觉得神会不会赌博？我哥我弟弟愣了一下，神应该是不可以赌博。我说会不会赌，不是可不可以，是会不会。他说我们家的好像会， 我说对啊，我们教的会出名牌，而且那些赐龙赐福的人都跟神明这样讲，你只要让我种三朵花，就是三个连种三朵花，或是特委，我一定买金牌挂在你身上。我所看到的，他们几乎都会出名牌，从关公，从观世音，从三太子，从虎爷，他们全部都会出名牌。我问我弟会不会赌博，他说好像会哦。我说神如果是神应该是正直对不对，我弟说对。我说会赌博的神是正直的吗，我弟又质疑了一下，好像不正直。我说我今天去一个地方听到神的道理，我弟弟问我你听到什么道理你告诉我嘛。我说我去教会，你去教会听到什么道理，你只听耶稣的嘛。我说对，我听耶稣的，但是有两句话让我感动，神是不会赌博的，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我弟觉得很有道理啊，我们两个人就相邀到我们家的客厅，看了让我们心里产生质疑的神明，我跟我弟两个也不知道他哪边来的胆子，就指着他们骂。为什么骂？因为每逢礼拜四、礼拜二跟礼拜四开讲的前一个晚上，神明到我们家是撞那个桌子撞得很凶，我们家用木板隔间，撞到了没办法睡觉，撞到没办法读书，所以恨他已经很久，但是我不敢讲。直到那一天，我弟弟既然情绪跟我一样是生气的，所以是指着神明是臭骂，而且骂到三字经都跑出来，骂得真的很凶，骂到我很想把他搬起来摔在地上，因为他吵我好久年好几年了。我弟弟竟然拉住我的手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那个是从神坛里面请回来的。我内心在想，对啊，如果摔下去可能要赔了好几万，所以我那天作罢。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来看三峡的恶灵。那天晚上我认为神明，我们家又要请神明来求名牌，我就自作聪明跟我弟讲说，老弟老弟，你今天睡三楼，我要睡二楼，二楼的房间留给我。我弟说为什么，我说今天可能有人要来哦，我刚才听到爸爸在讲电话，好像邀一些人到我们家来。结果我就跑到二楼去，我到二楼去的时候呢，10:30左右到11:00，我把寝室门打开，我弟就感觉就有一种压力的感觉，我觉得在寝室里面有一个人要跟我抢这个房间，我内心有点害怕。但是呢，我又鼓起勇气去把床底下嘛翻了一次，又把窗户打开，又把门后面看一看，又把柜子打开，我就是找到半个人影都没有。我找了一次，我决定把窗户全部把它锁起来，再把门锁起来。我想说我再来找一次他绝对跑不掉，所以我胆子就大了，把所有的窗户门都锁起来，就把我们的床就翻过来看，就是看不到半个人影。我留下自己的通风口，我那天晚上睡下去躺下去的时候，我担心我会不知道那个东西来欺负我，我把家灯光全部都把它开亮，很亮很亮，全部的灯能亮的全部都亮了。我就躺在我们家的床上，木板床，我躺下去的时候，我们家棉被很小，只能盖着我的身体，上半身是裸露的，如果盖头脚是伸出来的，所以我选择盖我的下半身，我的胸口以上 裸露出来，因为至少他如果来的我知道他是谁。我眼睛看着家我们家的灯管从白色的竟然变成绿色的，是荧光那种绿，亮亮的，我以为是眼睛看花了，我把我眼睛闭起来再转一转再看一次，还是绿的。再过不了多久，绿的居然变成紫色，整间都紫色，既然跟我们家拜拜的颜色一模一样，我们家三楼拜拜颜色非常的像，有点红红偏紫的感觉，你们回到家可以好好去看，的确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整家的寝室都是紫色的，窗户是被我锁起来的，门是被我锁起来的。当时的我是把眼镜戴起来，因为我怕我看不清楚谁欺负我。我看到一个黑影子， 样子呢就长成那个三炷香那个影子蛮像的，大概这么大。一个影子就是我们在座看得很像影子那种灰黑色的感觉，居然从铝门窗的外面透过铝门窗飞进来，飞进来的瞬间是往我们家天花板停留的，停留不到一秒钟立刻坐到我的胸口。坐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我一直问他，我用心里一句话你是谁，他都没有回答我半句话。我第一个想到用手把他搬开就好了，我发现我的手跟脚都被钉在床上是不能动的，所以当时的我只能让他摆布。他向我伸出了一双手，人长得很小，手却跟老师的手一模一样大，放到老师的脖子就放着。当时放上去的时候我会害怕，我那时候还去算他的手指头，这边有五根，这边有五根，所以我确定他是人的手没有错。可是 这一双手却放在老师的脖子上面，放上去的时候当然是不舒服的，我担心他会掐我脖子。当时的我不认识耶稣，我只记得是教会有爱心，有个会带领我来教会祷告的一位弟兄，我什么都不认识主耶稣。当时的我就念佛经，我念佛经，因为老师会念佛经，老师会念两种佛经，一个叫做白衣神咒，一个叫做大悲咒。我想有在座的一些可能你们也听过，当时的我就念白衣神咒，因为我比较熟，我就念南无法南无天。要念完的时候，这一双手竟紧掐我的脖子，而且越掐越紧。当时的我双手跟脚是拿不起来的，掐到我受不了，掐到我眼前脑门这边好像一片黑暗的感觉，而且呢我眼球一直往上掉，一直往上掉，好像看到白光又看到黑光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很头痛头晕的感觉。当时我觉得我应该要放弃了，我大概命大概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刚好脚步声从三楼到二楼啪啪啪啪啪一走下来，我认为我爸爸应该要去帮那些人开门，有一群人会进来我们家，应该是找人。所以那时的我要用我的力量去叫出我爸爸，叫爸，但是我叫不出来，我要拼命的憋就是叫不出来，一直用力还是叫不出来。结果脚步声到二楼间就停下来，既然是我的弟弟，我弟就喊我的名字，又叫我哥哥，我听得很清楚，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回答。我弟呢一直没有过来帮助我，他就站在那边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喊得很大声，那种感觉很像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真的很大声。当时一叫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他的这一手靠近老师脖子的这个右手边这边这一手好像有点松开的感觉，就在松开的瞬间老师吸到一口气，就吸进去了，好像我换到气了，很像游泳在换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力量跟他对抗了。就在这时候这个力量瞬间缩起来，又跟原来的样子又缩到铝门窗上面去。那时候的我其实我蛮害怕的，我担心那种东西会再跟上我身上，所以我想我就是要离开这个现场。可是发现我的手脚可以动了，指尖可以动，可是大肌肉都不能动，就是被不能动，已经发软了。我那时候是用我的左脚那个脚跟的地方用滚的，真的是用抖的，用滚的，全身用抖的，用滚的，这一只脚就落到床底下，这只脚想办法再落到床底下，我是翻到床底下摔到床底下的。当我摔的时候我没有把我摔醒，我发现我的脚还是不听我的话，我是用很像匍匐前进，用双两个手都是爬爬爬到那个门的时候把门打开，再用爬的爬到我们家的楼梯口。当时的我很害怕，我那时候不敢回头看那东西，那种灵有没有追上我，我只是害怕，就是没办法抵抗。后来我是用爬的，像狗这样爬，从二楼爬爬爬爬到三楼。爬上去的时候，老师的后母问我：“你脸怎么这么绿呢？你到底是怎么？”我想回答，我回答不出来，就是害怕，整个人就是抖，就是害怕，不敢讲，眼睛就是大大的一直看着他，我就是不敢讲，也不知道怎么讲。等到比较缓和的时候，我后母又问我：“你到底是怎么了？”我跟他讲：“我刚才被掐了脖子。” 我后母进来一个 很奇怪的反应，说那怎么都奇怪啊，你弟弟刚才睡觉也是跟你一样啊，也是被掐脖子的。我在想可能是那还是白天的时候，我跟我弟跑到神明的地方指着他们骂造成的。结果这件事情我放在心上，但是每逢晚上的时候我会害怕，我担心那种坏东西会来欺负我，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我们那个同学那边去。我问他，我说你们教会有没有人碰过这种事情？他说碰过什么事情？我说被掐，碰过掐脖子被鬼追的感觉有没有啊？他说好像有哦。那你们都怎么赶的啊？他跟我讲，你要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我那时候不相信，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才十个字啊！佛经是整本的都没有效，那十个字会有效？我不相信。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放在心上。他说如果你下次再碰到的时候，我说呸呸呸，不要乱讲，我不会再碰到了。我跟他讲，我不可能再碰到了，开玩笑。他说给我见证，有一个老阿嬷，就是老师要讲赶鬼的阿嬷。所以阿嬷呢遭遇跟我很像，碰到了邪灵，这个邪灵去欺负他，当时的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赶他，他就问传道，传道跟他答案跟那个弟兄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阿嬷就觉得很好奇，你说什么啊，你说啥？他讲台语啊，我听不啊，奉什么名啊？我说奉耶稣的名啊，奉主耶稣的名啊，啊叫那个走开啊。他说对对对对对，阿嬷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就讲不出来。结果晚上的时候又碰到那种灵来欺负他，欺负他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样，阿嬷要讲要喊不出来，但是奉什么名啊，奉什么名啊，就紧张啊。他就啊对对，好像有耶稣啦，好像有什么撒旦啦，他就大胆的喊出来，说奉主耶稣圣名，撒旦耶稣中了提起，他就这样喊出来。你猜有没有效？既然有效、欸、有效、欸、他喊的是奉主耶稣圣名，耶稣跟撒旦都把他赶走的。耶稣有没有离开？没有。来，我们帮我按下一个，再帮我按一次。我们来看一下阿嬷他所碰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神啊？又真又火的神，是火的，不是死的，不是人磕的，是真的。所以阿嬷勇敢的喊出来，他不认识耶稣哦，他只是奉主耶稣圣名，撒旦耶稣全部都退出。结果耶稣神就在旁边把撒旦赶走了。阿嬷说有效有效，从那时候开始阿嬷来教会的，他认为他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死死的要人家抬的。所以阿嬷离开了偶像，归入了真耶稣教会。那么这件事情就打动我的心啊！哦，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那我知道了。来，帮我按下一个。有一次啊，老师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上，但是我没有去念它，我只知道晚上我会害怕而已，天一暗我就害怕。有一次的机会里面，老师的哥哥，我的二哥，当时他在读书的时候，他跟我的二嫂当时是男女朋友。那我二嫂在读辅仁大学的法律系，那我哥呢当时读台大。他跟我讲说，哎，你跟我去帮忙那个辅仁大学那位他的朋友搬家好不好？我说开什么玩笑，当电灯泡我才不要。他就拜托我，我想我哥都开口了，好好跟你去好了。结果我们就开着车呢，就往辅仁大学那边直奔。当时的辅仁大学在新建大楼，那是几年前我已经忘了，很多年了。在新建大楼的同时呢，有打板膜帮膜，这边是暗的，这边是暗的，这边是甜的。我只知道我哥哥把车开进去里面，暗到伸手是看不到双手的，伸手不见五指，就这么按。当时我很害怕，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害怕。我哥问我说，你要不要下车？我说像电灯泡我不要，你自己下去好了。我哥既然就离开我了，当时的我会不会想到那天晚上的事？你会认为会不会想到？我想到了。当时我会害怕，我开始看周围的窗户有没有人靠近我，但是真的按到看不到双手。我就坐在副驾驶座，把灯打开。灯打开的时候，你猜看看， 我在想外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老师，万一我出了事外面看得到我，因为里面亮亮的。我又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只是想哦，我只是想而已哦，有一双手竟然从车子的底下冒出来，握住老师的小腿，双手握住小腿，竟然把我从两只脚搬到那个副驾驶座的脚底那个椅子底下，一搬进去的力量奇大无比啊！拉进去的时候，我脚想要伸出来，连动都不能动。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脚被卡住了？我只是想脚被卡住了，脚被卡住了，没有事，脚被卡住了。我就用我的身体想要起来了解看一下我的脚到底是被什么卡住。结果又同时出现一双手，另外一双手抠住我的肩膀，而且紧抠着让我平贴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而且脚呢是往里面弯曲的，所以我几乎要抽筋了。要抽筋那时候感觉是很痛苦的，我想说我一定要用我的力量去看这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我就用我的身体要弯曲。我一弯曲的时候，你猜我感觉怎么样？我竟然感觉到我从我的头一直冷到我的背，大概到我的腰部左右，整个都是冰凉的，很凉很凉，凉到我有点寒战。我觉得很奇怪，我立刻把头回头去看，我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四只手能够握住我。你猜我回头看到了谁？有人开玩笑说是看到你哥哥吧？不是啦，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脸，我看到廖老师这个脸。我看到的时候整个是冰冷的，我害怕的时候再把它弹回去。本来我回头的时候看到后面那个人是戴眼镜的哦，我自己没有也戴眼镜，我不知道，但是我回头看那个人是戴眼镜，就是我的眼镜啊，红色的，我当时戴红色的眼镜。我在躺回去的时候再从红框眼镜看出外面，我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怎么这种东西又遇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佛经是靠不住的，我就稍微用试探的方式，我说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哎，我稍微只是想一下，这四只手竟然在我的身上稍微松了一点点，好像有效。我在想是不是巧合，我只是想，他又捏下去捏得更紧，那我在想应该是奉主耶稣圣名真的有效。我就大胆的念出来，我是内心讲，我没有嘴巴讲错，我是 内心想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一喊出来，四只手竟然全同时放开。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效有效有效，我就反复的念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就像在念佛经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 念左右观察，就是怕东西来这样子。这东西呢慢慢离开我，可是我还是害怕，可是觉得好像我得到了什么力量。这时候竟然有人敲门，我就跳起来，你猜是谁？我哥哥真的回来了。他把门打开的时候，第一个就骂我，他说你竟然把灯打开，等一下车子没办法发动，你看你怎么负责。他说我把副车那个打开啊，我说我们家车上有怪怪的东西哦。既然我哥比我还紧张，我哥没有信念说不要乱讲，我们快离开我们快离开，所以我们就开车快点离开。这件事情我哥也清楚，我看到什么我也跟他见证过，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我就慢慢了解说，哦，原来三峡所碰到的，辅仁大学所碰到的都是不好的灵。我帮我按下一张。那么接下来我要见证我外婆。我外婆是一个乩童，她现在有糖尿病，已经截肢了，两只脚都截断。她在当乩童的时候，每次乩童跳完她都要休息两个礼拜，因为过诊大概是这样子的，她会拿一个粗粗的铁丝从脸这边灌过去，从这边拉出来，那个灵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把它拔开，这边产生白色的两痕，没有伤口，这是我看过的。我看过乩童曾把舌头伸出来用刀子割，涂得满嘴都是血。我看过狼牙棒捶自己的背，用武士刀切自己的肚子，看得真的是让人胆破心惊，会害怕的。我阿嬷每次跳完要休息，我也是问阿嬷说，阿嬷你每次跳这个东西做这么累，要休息两个礼拜，到底感觉怎么样啊？我妈都不讲。有一次阿嬷心情很好的时候，我就问她，阿嬷你赶快讲了，到底是怎么样，你到底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这样丢呢？阿嬷就跟我讲，有两种方式啦，如果不是这种方式大概都是跳假的， 都是要红包，都不是跳针的。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有一种灵，当他们在斗讨在讲话的时候，有一种灵是从土里面冒上来的，会从脚底面钻进去，而且钻进去的时候会冰冷的感觉，会寒战。所以你们下次你看到鸡熊在跳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动作，一定是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个动作？因为会冷。阿妈说这种东西不要开玩笑，不要去碰它。阿妈都跟我这样讲，因为阿妈每次跳完都要休息2个礼拜。他说还有一种不太一样的，而且他呢是在路面上飘走的，会从你后面撞上去，或从你正常把它撞上来的，是撞上去的。撞上去的时候，我说阿妈你有没有感觉？他说撞上去的时候有点昏迷，有点睡着的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清楚的，所以会拿东西伤害自己。来，帮我按下一张。那为什么在地上跑来跑去呢？在圣经里面找得到，启示录12:9，他说什么？他是指的魔鬼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样被摔在地上。为什么被摔？等一下老师会说。对，帮我按下一支。在约伯记的1:7吧。好，1:7，老师写摘要。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何而来？”撒旦怎么跟他讲？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有没有说从天上下来？都没有，是被摔下来的。再帮我按下一个。而且呢，我看到我阿嬷每次那个鸡桶啊，她的声音都长成什么样子？除了刚才传道讲的是“啾啾”这种声音之外，她会讲“嗯”这种声音，就这种声音，听起来就什么样声音？是细微的。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什么？以赛亚书29:4讲什么？你就是指的魔鬼，你必落败。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细微，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交鬼的声音，声音出于地。你的声音低低微微，出于尘埃。没有错，跟我阿嬷讲的完全吻合。再帮我按下一个。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了解阿嬷并没有骗我，而且阿嬷比我体验的还要深刻，会冰冷，会神志不清，会难过。所以我认为外婆没有骗我。直到后面有一次，我把这件事情又告诉那带我来信主的，他又帮我做一个见证。他说曾经在南部有一个姐妹，她去看庙会里面踢档，她去看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她去看了好久都没有，奇怪，斗塔喊了大概1/2小时1个小时都没有动静啊。那是要玩真的哦，这是要用那种灵来附身的，玩真的哦，都没有动。这位姐妹就很奇怪，一直要看，奇怪怎么没有看到她想要看的东西啊？到底是怎么割舌头、捶自己的背，怎么用铁丝钻自己的嘴巴、啊，就是没有看到嘛。结果呢，那个窦桃就不讲话了，就跑到庙里面去请庙祝出来，就是柳公啊。柳公出来的时候，拿着麦克风对所有的众人这样说：“他说在座哈，某信耶稣，他也就是说，在场的如果有信耶稣的，是真耶稣教会的，麻烦你先离开。”这位姐妹吓一跳，糟糕，里面都是那种恰隆恰厚的那种兄弟在那边做 key 档的动作，她害怕，怎么能知道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呢，退到后面的一个比较山坡有种树的地方，就站在那边。她还是想看，她在那边看还是没有，又请了将近1/2小时。那位姐妹就跟神讲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边的字说，主啊，我很想看啊，我从小信主就没有看过这种邪灵附身的感觉，我想看嘛，求主能够让我有机会能够看得到这样子。他祷告一阵子，他说阿们，眼睛一睁开，你猜一件事情发生了，神容许让他看哦，神容许让他看得到这样的灵的作用。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发现这个鸡桶怎么样，开始觉得寒冷寒战，开始在动了，开始就跳起来了。他说讲哦，原来邪灵是会伤害自己的，神智是不清楚的。那时候的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对吗？当时老师没有圣灵，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是他告诉我一个见证，帮我按下一张，是祷告。有一个客家的老阿嬷，哦，这边讲的为什么看不到呢？圣经的出埃及记34:14说什么？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什么叫忌邪？讨厌邪恶的灵的神，讲穿就是这样子。所以有圣灵的姐妹跑到庙会去看，看不到，因为她有圣灵，那种灵不敢出现。有这么伟大吗？等一下我们再见证。来，往下走，我们来讲到一个客家的老阿嬷，她好像住在苗栗那附近。她有一次她到教会来，也是到教会现场，像你们这样子来教会聚会，聚完会的时候有祷告，是念这样子：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传道者就跟他讲，你得等一下祷告的时候就念这个啊，哦，蓝色的一次啊，红色的就反复着念念念完的阿们啊。啊，你懂字吗？他没有问阿嬷，他不认识字啊，他只记得说哦，蓝色的一句，红色的好几句，蓝色一句，红色好几句，他只记得这样子。结果呢，他怎么讲？他跪到前面祷告的时候，他就喊的哦，他说，他讲那个客家话了，他说哈。他好像是这样讲，他说蓝色几片，昂的强强片，片就是刺的意思啊。他就这样念啊，蓝的一遍，红色好几遍，蓝的一遍，红色。他竟然得圣灵了，他得圣灵了，神竟然听过蓝色跟红色，神也知道他在祷告。哎，为什么？来，我们看下面圣经怎么说。神是个灵，所以你拜他需要什么？心灵跟诚实，需要反复的疑问，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其实不需要。神是看他的心灵和他的诚实的心，赐给他圣灵。所以老阿嬷他只是想求圣灵，就这样喊都得到圣灵。那老师接下来要见证老师本身得到圣灵的体验。来，帮我按下一张。老师在灵界体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对这些不好的灵跟阿嬷给我见证的，跟我本身阿嬷跟外婆的见证，再加上庙会包括自己的体验，我都对灵的体验我不敢说很了解，但是我已经摸到的感觉，我知道是不好的灵。直到了哪时候？我受洗的时候是1992年的5月3号，1992年的6月28，老师得圣灵，很清楚的，是在早上，我记得是11点多的时候得圣灵，很清楚的。得圣灵的感觉呢，有没有冰冷的感觉？你猜看看有没有？不是冰冷的。会不会祷告的时候过程中拿狼牙棒打自己的脸？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不会的。会不会神志像我阿嬷讲的不清楚？会不会？不会的。会不会在祷告的时候，你等一下祷告的时候，看他后面阿嬷或是只是上面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拿铁丝或圆珠笔这样穿过去这边拔出来的？你等一下可以去看看。不会有，因为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神志是清楚的。我们是像老师得胜，你感觉是这样子的，有一股热热的感觉，一种力量从上面哦。不是从底下冒出来，也不是从左右跑来跑去的，从上面的灵经过老师的好像脑门这地方进入老师的身体，是热热的。老师神志是清楚的，我没有伤害自己，而且我在祷告过程当中我是祥和的，我是快乐的。进来的时候呢，就到老师的这地方好像有一股热泉的感觉，这样涌出来，而且讲出来就是舌头的声音，就好像讲出别国的话来。圣经有没有讲到这一段？有，帮我按下一张。好，没关系，我先讲这地方，再帮我按下一张好了。好，我要讲的是第二个这地方，《使徒行传》2章2到4节，他讲到圣灵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开始哦，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所以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你们看到一些信徒是这样，那种声音有没有？舌头像火焰这样出来的感觉。再来，会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什么来？帮我讲一下，别国的话了。所以你看看他们祷告的时候声音是很清楚的吗？是不是好像是异国来的语言？像不像？像不像？很像，很像风吹过的感觉。我也曾经看过，我也在那边楼下工作的时候，那天是台风天，我就觉得楼上怎么这么多人在祷告，我就跑上来看，结果你猜有没有看到半个人？一个人都没有。是什么声？你猜？台风天应该有什么声？风声，削过我们玻璃，就环绕着，呼，就是祷告的声音。所以那时候我在5楼工作，我跑上6楼，一个人影都没有。所以他们讲到，像一阵大风吹过，在英文讲的更传神。他讲到说，用说出别国的话来，他说什么？是用舌头的声音说话。 所以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好好去体验看看。那么最重要的，老师刚才有讲到那个姐妹去看 key 档的时候，为什么 key 档的东西不敢显现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神是祭血的灵，所以那种东西不敢在神的面前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哦，你们不要因为邪灵向你们降服而高兴，却要怎么样？因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哪里？被记录在天上而欢乐。所以老师在座告诉你们，人生的规划不能只规划在国中，要看更长远一点。老师因为有了圣灵，老师做了很大的改变哦，所以老师要告诉你们，老师所高兴的并不是我从此而后，就是我有圣灵之后，我晚上不害怕黑暗，我感到高兴。我所高兴的是什么？是后面那一段，因为老师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老师感到高兴。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人生的规划看长远一点，来帮我按下一张。那直接按下一张好了。接下来给大家的期许，这边跟大家分享，你们在人生的追求过程当中，一定会找到很好的美梦，你会用心去追求。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说什么？你是指魔鬼，无所不备，吸不吸引人？很吸引人，智慧充足也吸引人，全然美丽，让人都动容，都感动哈、哦，都在你所造之日起都备起了，你因美丽心中产生了高傲，因荣光败坏了智慧，所以神说什么？我将你重摔在地上，跟我阿嬷所得的灵像不像？一模一样，地上游走往返而来一样，从地底下钻起来一样的，都是在地上嘛，声音细微，就是很卑卑微微的一样的嘛。而且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你注意看哦，凡认识他的都必为他来惊奇，他令人惊恐，但是他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是神对魔鬼最大的惩罚，所以魔鬼他会想尽办法来捉弄我们这些想追求人生目标的人，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思考。那么最后老师有几个经节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帮我按下一张。圣灵到底是什么？我是指耶稣，要从天父那里才保惠师来哦，那保护我们，对我们有产生，就是有对我们有恩惠的、哦、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就是耶稣做见证。所以真耶稣教会有圣灵，真耶稣教会就是有耶稣同在。再来，耶稣也很清楚说什么？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最重要，老师要赐给你们，不是要赐给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的。来看最后这一句话，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圣灵难道离我们很远吗？不会，在路加福音11:9-13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你们就是在座的我们所有的阳明跟碧华国中的学生，也包括我们在座信徒没有圣灵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你们祈求就得到，容不容易？寻找就寻到，因为借着万物之事，神明明可知，叫你无可推诿。最重要，你敲门就给你开门。那我想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再帮我按下一张老师的见证呢，你们等一下这张图我们再同时复习一下，从老师的以前的信仰，从老师的体验，包括别人的体验，包括我外婆说的话，我阿妈告诉我的事，老师所面对的所有的种种，也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不是在一再一再的反复出现吗？最重要是老师对圣灵的体验真的是清清楚楚，值得你们来追求看看。我想人生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高中，可以看更长远一点。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时间会交给我们传道，他会让我们来体验这件事情。那传道你们看他是，其实他是面恶心善啊，就是看起来很凶，其实他内心是蛮温柔的。那他这样来讲也为我们好，因为圣经讲到什么？亵渎圣灵的，骂圣灵的，圣灵不发声乱骂那种，是永不能得到原谅的。所以传道者这么凶骂你们，是怕你们犯了这一条，了解意思吗？所以传道是基于爱你们才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你们不要因为这样把事放在心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两天， 晚上呢，我们老师有安排一些课程，让你们慢慢去讨论。你可以问题可以问他，包括人生的规划，包括圣灵的问题，你都可以问他。哦，甚至有妈妈你可以问，老师在场，你想问我也可以，我都很乐意来告诉你们。